世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受苦最多，蒙福也最多。他们曾走过怎样的路，得着何等的智慧？每七十分钟，带你领略圣经智慧。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凤 Media 网络电台墨尔本新盼望教会联合制作的圣经智慧，我是小凤。好，首先我们还是把非同牧师请到节目当中。非同牧师您好。
小凤姐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那我们上期的节目知道，我们知道这个摩西啊头可大了哈，他面对这个一方面是以色列人哈这种抱怨怨声载道，
是的，
另外呢还有外亲，
对，
那这
要打仗呢
啊，要打仗呢，结果呢？幸好他有这么一个非常有智慧、聪明的岳父叶托罗教哈，
是的，
他出现了。那他出现以后，之后呢，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哈？我们还是请非同来给我们讲讲。啊，大家现在已经都特别想跃跃欲试的说，还想听。
我们说出埃及的以色列男丁有600,000，
对，
这是我们之前说的数字。
没错，
但是男丁600,000意味着什么？还有女人跟孩子，
还有孩子。
所以有些学者说呢，初步的一个大概的估计是有2,500,000人。
我天啊！那可不是，
所以这2,500,000人里面很多的很多，上帝祝福他们，所以
他们
生养众多，
特别厉害啊！
对，那还好，摩西的岳父叶托罗给他智慧，他有了帮手，他有了70个长老，还有各层的管理人员，
对对，什么
千
夫
长、百
夫长、
50夫长、10夫长，只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才呈到摩西这里来。
对对对，
那么他们就在这浩浩荡荡的200多万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的第三个月
啊，
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呢，他们走到了西奈旷野
啊，
这是一个很大的旷野，是一个旷野接着一个旷野连在一起的。
嗯，
他们先是去了逊的旷野，然后呢到舒尔的旷野，之后呢到了西奈的旷野。那西奈的旷野有一座很有名的山，就是西奈山。
嗯，
他们就在山下呢扎在安营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上帝就跟摩西说话了。
嗯，
上帝跟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百姓，
嗯，
我在埃及人身上所做的一切你们都看见了
啊
而且呢我拯救你们，就像把鹰，就像鹰把这个小鹰驮在背上一样的，招来归我，
是
做我的子民。
嗯，
所以呢现在我要跟你们立约。
嗯，立什么约呢？
那我想说一下这个立约是什么概念。
对，
我们说约你可以解释成誓约、盟约。
嗯，
那我们最经常遇到约的概念呢，这个是什么场合呢？做生意的时候会签约，
没错，签合约嘛。
那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时候会有约啊？
结婚的时候。
对，结婚的时候
盟约。
所以这个盟约是比做生意这个签约还要重要的。
对，很神圣，
很神圣，很神圣。很多人这个在参加婚礼的时候，每次这个交换盟约誓约的时候都要感动的哭。
哎呦，对，我觉得
特感动，
是魂魂都看到都哭。哎啊，
是啊，特别感动，就是啊，这个从天边走来的两个人愿意永远生活
在
一起
啊，
那当然最后结果未必都是那么幸福美满的。但是我们想现在这个事情是什么？是上帝要和人立约
啊，这个事儿大了，
这是了不得的事。那上帝跟人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存在。
对，
上帝的自我介绍是我就是我，
我
是从亘古到永远都存在的。
对，
但是我们人一生也就是100年，对
啊，
摩西那个时代的人也就是活到，摩西活了120岁，但是他当时的人的平均寿命只有70岁，
对，
如果长寿一些是到80岁，
对对对，
那这样的无限的神，圣洁的上帝，愿意和有罪的、很不足的这一帮奴隶立约，这是了不得的事情，
真的是。
所以这是上帝的爱，
这是
对，这就是上帝向着他的百姓的爱。
嗯嗯，
所以他说我要跟你们立约了。
嗯，
那这个立约之前呢，要做准备。 不是随随便便就立约。
哇，那怎么准备？
就像我们说结婚之前，对呀、这个各种试
婚
纱、
婚纱呀、
啊、
拍婚纱线呀、
这个要好好打扮自己，特别是
等等
特别是这个女方啊，
哎呀，
光是这个化妆、穿婚纱，从早晨什么五六点就起来了，折腾是不是？
真的，然后还加上伴郎伴娘啊，
对啊，对啊，都不容易。所以我们想一下，人跟人结婚立约，都要这么复杂的仪式，
没错。
那更何况是上帝跟人之间呢？
嗯，
上帝他那一边自然早已准备好，但是人这一边呢，上帝就说你们要好好的准备。
嗯，
那怎么准备呢？你们要洁净自己。
嗯，怎么洁净？
怎么洁净自己？那首先外在的要洗干净衣服
啊，
对不对？你别说什么婚约，你光是作为公司代表和对方公司签一个约，你都不能随便穿衣服，
对，你得
对吧？总要穿得非常正式、庄重，
是
干干净净，不能灰头土脸的去。那更何况是见上帝
啊！
所以首先要洗衣服、洗澡，要干净，
要像个样子。
然后第二点呢是，不可以有性行为。
啊、
是保证这个身体这个
要干净，
要干净，
这叫洁净。
在欲望的方面呢，要节制，要干净。然后内心当然也是，罪恶的事要远离
啊。
那人跟人关系之间肯定也是一样了
啊。对对，
罪恶的事情，你不能刚打过人、骂过人，然后就去见上帝跟他立约，
对
不
对？
对，
你这个带着怒气呢。
对，所以各个方面，从里到外，关系上、内心，然后包括衣服等等，都要干净。
嗯，
然后好好的预备三天的时间。
预备三天哈，
对，三天的时间好好的洁净自己。而且上帝还对摩西说呢，这座西奈山呢是人跟牲畜都不可以靠近的，是一座圣洁的属于我的山。然后第三天的时间，这个电闪雷鸣啊，乌云密布，山上传来了脚声，
哇，
这个百姓都吓坏了。
我们想象一下，是挺那个挺吓人的那种感觉，
对，挺可怕的。
对，
那上帝其实这样做也是让他的百姓学习圣洁，
对，
学习知道上帝是怎样的一位，
敬畏，
学习敬畏他。
嗯，
那人的里面其实犯罪了以后，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没有敬畏了，以自我为中心了。
没错，
从始祖吃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开始，
人
把自己放在生命的中心，觉得我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所以上帝带领他百姓的方式也是不断让他的百姓学会，我不过是人，上帝是上帝，
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哈。
对，所以这个以色列百姓当然在这个初级阶段的学习，他们要非常简单直接的方式，所以上帝就用各种非常可怕的自然天象让以色列百姓知道不可以靠近上帝的山，现在上帝要跟我们立约了。然后摩西呢就上到这个山上，
是
上帝就告诉了他很有名的，我们可能没有看过圣经的朋友们都会知道的十诫命。
对，
那这个十诫命里面讲了什么内容呢？
对呀、
我给大家简单的过一遍。
十
条。第一个呢是除了上帝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
独一性，
对，它是独一的。
第
二个呢是你们不可以雕刻偶像。上帝是什么样的？这是吧？埃及有各种各样的神像，
是。
但是呢，上帝说不可以为我雕刻偶像。
嗯。
然后第三个是不可以妄称我的名。所以以色列人在这一点上呢，他们甚至非常文字主义的用了他们。我们今天说耶和华，其实原文是亚威。那么以色列人这个字呢是发不出音的，他们把所有的这个辅音全部给拆了，因为。不敢提上帝的名，
不允许哈。
那这个不可妄称上帝的名，其实还有更深远的含义。将来我们在更多的节目当中会解释。然后第四个呢是要遵守安息日，六日做工，第七日要休息，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周六。
是啊，你看
那一天是圣日，是为了上帝而守。
是，
然后第五条诫命呢是当孝敬父母。
这个大家听着熟悉了哈。
对，这个而且这一条是带着应许的，使你在地上的年日可以长久。
是早就有了看样子。
第六呢是不可以杀人。第七呢是不可以奸淫
啊。
第八呢是不可以偷盗。 是第九，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
嗯，
第十很特别，不可以贪恋别人的财产，仆婢牛羊
啊。
那前九个诫命是非常明确的讲这个行为层面，但是第十个讲到什么？内心，
内心，嗯，
那前心对讲到内心是不是这个东西很难规定？可是上帝也说，你在内心不可以贪恋，不只是在外面不可以偷，不可以杀，不可以抢。
嗯，
你在内心如果起了贪心，
这也是犯罪，
不属于你的东西，
也犯戒，
你想占为己有就是犯戒了。就这个十条诫命，前面四条可以说是上帝跟人之间的关系，那么从第五条开始呢，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嗯，
首先定下与上帝的关系。
嗯，
那今天我们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哟，这个好像感觉不是特别离我特别近的事情，
所以先跟人之间，人跟人之间来弄
关系吧。对，人跟人之间那个好像是更有实感的。
嗯，
但是别忘了始祖堕落，在亚当和夏娃出现这个互相推卸责任、互相定罪、互以为耻之前，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人跟上帝的关系破裂了。
对，没错。
所以当上帝与人立约的时候，给这个诫命也是首先告诉人，与上帝的关系应当怎样。然后是与人的关系。
是，
那么在以色列百姓看来呢，长久的历史当中，这个十诫是他们最最宝贵的诫命，是不可动摇的，而且是成为一体的。
非常，
这十诫不是单独一条条提出来，而是就像打个比方，就像一个项链
一
样，
一个项链，我刚才想到串珠，
串珠。所以呢，你不能说我拎出来一个，
拎出一个就全散了，
全散了。所以它是成为一体，要紧紧的遵守的。
是是，
那立下了这个诫命十诫之后，还不是就结束了？
是，
之后上帝还说了更多的律例典章。
哇，那都说什么了？
我们且听下回分解。
好，我们感谢沸腾牧师的分享，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